平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也非常欢迎您。非常感谢主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他的话语，也很感激贵教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教分享神的话语，有点这个震惊啊。为什么呢？哇，你们的讲台好高哦。在壁教的讲台大概是这个位置啊，所以也看得到弟兄姐妹们那个清净。哇，这里好高，有点惊讶。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到八节，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还没看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做个开始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跟前敬拜您。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恳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看到您的教导，您的旨意，也帮助我们不仅仅听到，更重要的是行道。我们把以下时间都仰望交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已经来到2015年的尾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反思今年的生命，今年的生活，可能我们当中也有面对今年呢，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苦，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什么百日红，如果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顺顺利利的过日子呢？还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五六，福就十之七八，不对，十之八九啊，哇，那个是很高的比例啊。那么我们人生为什么不能够无忧无虑的过生活呢？那我相信很多人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问过这个问题，可能当中你们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吧，在这世界上都会面对艰难的时刻，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都会面对艰难时刻？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和充满罪恶的世界，很久以前，几千年前呢，这约伯已经有说过，约伯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人生在世上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再次他再说，14章那边，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新约时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约翰16章那边，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基督徒，他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胜过了世界。所以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无论是非信徒也好，我们都会面对艰难的时刻。可是基督徒面对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没信耶稣的，你还不认识上帝的，快快来认识这位创造者，他会帮助你经过这艰难的时刻。既然患难和苦难是免不了的，我们就一定要去学习怎样的面对艰难时刻。今天我们将会探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八节。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这里有谁正在面对艰难时刻，我不认识，几乎这里除了林牧师之外， 大多数的人我都不认识，所以如果我讲有一些例子啊，是你所面对的，我不是在讲你啊，我不认识的，我不知道的，可能我们当中现在就在正在面对这个艰难，还有新年快要到了，有很多人，如果你看报章的话，经济家啦、政治家啦、这些分析家，他们都说2016年不好过，所以来临的一年有什么艰难，有什么挑战，我们一定要现在就学习怎样面对这艰难时刻。这篇经文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2-4节，面对艰难的态度，我们要学习要怎样有正确的心态和态度。第二，面对艰难的措施怎样来解决。先来看2-4节，态度。雅各说，我的弟兄，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了这个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完备，毫无欠欠。那在这篇这个经文里面，我要解释几个词汇就可能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篇经文这里所教的教导第一，这个试炼英文圣经放 temptation， 如果你翻成华语是什么？诱惑我要来了解这个试炼是什么我相信很多的传道人谈到这篇经文呢，一定会解释这个是什么的试炼有其他的现代的英文版本，它是翻译成 trial 那个是比较正确 trial。这个字在雅各书里面也有用过好几次，比如说在12节那边，12节雅各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而是这个是神应许给那些爱神之人的。这里这个试探就是刚才这个第二节那边的试炼，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而且在12、13、14节三节经文里面，这个字出现6次，试探。Okay? 英文圣经如果你看 King James 的话，就是 temptation。那么这个试炼，这个原文的字也可以翻成试探我们看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用的。彼得前书1:6那边，彼得告诉我们，因此你们基督徒是有大喜了，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是同一个字有这个试炼。还有4:12，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哇，怎么这突然间有这样大的这个试炼呢？这里那个试验和1:6的试炼是同一个字，原文里是同一个字，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几时可以翻译成试炼，几时翻译成试探呢？答案就是要看上下文 context， 要看它的上下文。那这个试炼和试探有什么分别？那试炼呢，是指那些艰难、那些挑战、那些患难带来的压力，这个叫试炼。可是如果试炼处理的不好，会导致一个人面对这个试探而且会犯罪。 okay? 所以试炼是有压力的，生活上的压力，试探呢就会导致犯罪的我做个例子，这几个月前呢，我们就在报章看见我们新加坡有一个是以前做警察的，他犯了什么谋杀，而且是双重谋杀 double murder， okay, covert double murder case， 就是在这个月4号已经被判了他这个人呢，这个被告，他很缺钱，他负债累累，他在想哇，怎么样去找这么大笔的钱来急用。当时他是面对试炼， okay, pressure 很大的压力。他就认识这个老人家，哦，他说哇很有钱呢，如果我从他的身上得到这笔钱，哇，我的什么我的问题都搞定。试探来了，那么他就密谋要谋杀，实行之后犯罪了。Okay,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试炼和试探，okay, 试炼处理的不好，变成试探而犯罪。好，雅各书里面有谈到好些不同的试炼，压力的试炼，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过，雅各他写给他说，向那些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他向他们向问安，就是从向那些犹太人善助各地向他们问安。我们这里说善助，我们是明白 是住在不同地方，散在世界不同地方，可是在原文里它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放逐 exile。 你知道什么是放逐吗？当时的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放逐，离开你们的家乡，离乡背景，去其他的地方，不管你去哪里，你就是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犹大，这叫放逐。我们很可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怎样的，哦，可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压力，这个试炼，因为你离乡背景来到新加坡，来到这里异乡，哦，哇，要学习新的文化啊，讲的话都是 Singlish 的，华语都不标准的，还要学 Hokkien 啊、德州啦那种的，哇，你很有压力耶，容易吗？不容易，很有挑战的。所以这种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压力，你放逐善助，这个是一种试炼。还有第九节他谈到卑微的弟兄，这个卑微的弟兄原文里是指贫穷缺钱没有钱的那种弟兄啊。他说你们这种弟兄你应该喜乐，哦，当然在上下文里面就是谈到神的祝福和恩典。第五章十三和十四节我相信我们当中都会碰过的，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有吗？我们当中有吗？一定有。他说你们中间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十四节你们当中有病的有吗？我们当中一定有的。有病的呢怎么办？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你看这里受苦啊，生病啊，这些都是试炼，都是在生活中有压力的。还有什么事情是试炼的？比如说丧亲之痛 bereavement， 家人有人过世，还有寂寞、失望、疲劳、缺钱。新加坡的社会缺钱是一种非常大的压力，试炼。在工作场所或者在学校有人际关系啊，我们如果当中有在读书的，可能你被欺压 school bully 啊，或者孩子们叛逆，这些都是试炼。第二个词汇我需要解释，在第二节里边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那这里呢是讲到什么情况？这里落在百般试炼中不是谈到基督徒经历神的管教 Divine discipline God discipline。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啊，犯了错又不去认错，不向神认错，神是会管教 discipline。 而且圣经希伯来书那边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如果神不管教的话，你就不是他真正的儿子和女儿。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就告诉我们，凡管教的事，当神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可是呢反觉得忧愁愁苦，后来却觉得经过的人呢，他会结出平安的果子， 这就是那个人的义 righteousness。 这里是谈到这些基督徒面对神的管教，哇，很大的压力哦。可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谈到的那种艰难，不是谈到神的管教，而是谈到那些基督徒尽心尽力为主而活，可是却面对艰难，也是谈到这种情况就落在百般试炼中。所以今天的经文是给予你辅导的。还有他说，你如果落在百般试炼中呢，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喜乐，面对艰难要有大喜乐，是不是叫我们哇，艰难来了我们享受吧？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要去考虑，要去思想这个艰难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待会我们会看。考虑到好处之后，我们要有喜乐，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正在做工。可能我给一个例子，我们当中都有做过妈妈的，那个孕妇她有临盆的时候，要生产的时候，你说她有痛苦吗？一定有痛苦。你说她会享受痛苦吗？不会。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孕妇生产说哇，我很享受痛苦啊，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可是当她产下孩子婴孩的时候，有喜乐吗？当然有，很高兴。当然我知道有一个病叫做产后忧郁症，那个是例外了啊。一般上孕妇临盆产下的就有很有这个喜乐，那些痛苦，之前的痛苦忘记了，不算得了什么。他把婴孩放在手里说哇，我的亲生骨肉，特别的喜乐。同样的，这里的喜乐也是这样。为什么要把这个试炼当为喜乐呢？第三节他告诉我们，第三节雅各他一开始就说因为 because。 为什么要说因为？他在解释第二节他说什么。所以他说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 perseverance。 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有人告诉你究竟发生什么事？ What is going on? What is happening? 究竟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你可能会想，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现在所面对这个问题啊，发生什么事，哇，我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第三节就是神告诉你，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你看第二三节他说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怎么思维上，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你要晓得艰难是信心的试验 testing of our faith。 最后解释了一个字，试验。什么意思？ testing 这个是什么？试验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比如说在旧约，你看看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有什么概念啊？这个字，旧约里面第十二篇诗篇十二篇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什么是泥炉？泥炉里面有什么？火。 OK， 火 refining pot。 好，我们看箴言27章第21节，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试炼人啊。这个鼎啊，这个炉啊，就是在古代用来炼那些银器的。然后鼎就是 pot， 那里面也有什么？火，记住哦，里面有火。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的黄金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谢荣耀尊贵。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个同样的一个字，你又看到有什么概念？这个试验原文里有火的概念，有火来烧啊，就是把某些东西烧尽纯正，成为纯正，就是有这种概念。那我在预备这堂道的时候，我有在 YouTube 上网上看到一些视频，看他们怎样的去念经啊，不是念经，是念黄金啊，他们怎么样去一个简短的视频。你看原来的黄金漂亮吗？当然有人看见黄金当然是漂亮的，可是你看原来的时候肮脏的，有黑点的，不什么漂亮。怎么样能够把那些肮脏的东西除去？他们就放在火里面。这要为什么要放在火呢？火是要提炼，把那些黄金融化掉。融化掉提炼过后的黄金是怎样的呢？哇，漂亮吗？你要吗？999.9% 的黄金，哇，多么的迷人。可是那些火，那个提炼的火把这些黄金给融化掉的火是多么的热。可能你有看过，你一靠近的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火。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也不敢走近，很危险啊。有时候艰难的时候，艰难就好像那个火那样，很怕人，不知道怎样的去处理。可是他的目的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有些这样的试炼呢很快就过了，有些很长，可能几年，可能十多年。我在神学院，在美国神学院有一位教授，他的妈妈患了这个叫做 Alzheimer's disease。 Alzheimer's 大家知道什么是 Alzheimer's disease， 他慢慢的，他妈妈慢慢的身体就失去了那个控制。10年他还精神还很好，最后4年呢，整个人都已经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可是我这位教授和他的太太照顾他这个妈妈14年了，14年当中要为妈妈冲凉2个小时，哇，你可以想象到那种压力哦。可是当他妈妈过世之后，在那个追思聚会，我的教授说，这一次这个是一种试炼，不单单是试炼我的妈妈的信心，而也是试验我们家里照顾他的14年的试炼。所以有些试炼很一个一个的来，有时候全部一起来啊。所以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样的，它的原因，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惩罚我们，要记住哦，不是要来惩罚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良心很敏感啊，他以为有什么艰难，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一发生，神在惩罚我。不是，艰难的目的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而且第三节他继续的说，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了这个忍耐，经过考验之后我们的灵命会有充满着忍耐。究竟什么意思呢？那可能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买家具也好，买家庭电器也好，买手机也好， 你买的时候呢，你是考虑最主要的或者第一个考虑是什么？这件东西耐不耐，对不对？ long lasting。 你最讨厌的就是买了一个东西回去一个月之后坏了啊， big check 啊。所以你买东西都考虑哇，这个是耐不耐啊啊。那么如果比较贵的东西，好像是手机哦啊，你就去看那些消费人的报告 consumer report review， 我看这个产品好不好。如果那个产品哇好嘞，经过很多的试炼啊，很多的测试之后，哇 number one， 你就去买。Okay， 还有考虑什么呢？这个产品它的维修 warranty 一般上一年，如果你找到另外一个产品是三年的保修 3-year warranty， 你要买哪一个？三年的，对不对？比较耐吗？啊，而且你想想哪一样会比较贵？三年还是一年的？当然是三年的吗？三年有维修的那个保修的，一定会比较有价值。所以你想，艰难的时刻是神用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不能超过一年。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看过，邀请一些朋友来，哇，信主了，可是渐渐几个月不见人了，连青年团契也不去了，说怎么回事？经过的试验不耐 ，OK， 你的信心可以耐40年吗？在生命记第八章那边，神这样的对他的子民说，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们，当时以色列上下文那边以色列人就要进去所应许之地了，摩西吩咐他们，他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为什么要去40年那么久？他说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要知道你的心如何，肯不肯守他的诫命。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注意哦，第三节哦，他第三节摩西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在原文里是故意让你饥饿，故意让你有苦，这个苦念你 purposefully。 哇，你想有没有搞错？神要我经历是故意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怎样的祷告？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主啊，求你把这个困难这个挑战挪走？你说神会不会这样做？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知道第三节那边，他知道要晓得明白，这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大家有没有那些喜欢去运动的 exercise 的 OK 啊。即使你没有运动，你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和健康都需要强化，就需要运动，就通过运动来强化的啊。我们的肌肉啊，身体啊的这个各部分都是要通过那个运动的压力来强化。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为什么呢？很假辣嘞啊，要去跑步哇，又要流汗呐，要去 gym 啊，都要去哇，又有压力。可是如果你不运动，你不去给这个故意把这些压力压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体不会强化。同样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需要压力来强化。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四节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的时候呢，这会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欠。 这就是基督徒得救的目标。我们要，神要我们，使我们完全，成全完备，毫无欠欠。那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没有不会犯罪？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这里呢，它是指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无可指摘，是讲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品格无可指摘。神的旨意是要完全每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用的方法就是百般思念，没有 shortcut， 没有途径的啊，那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面对这个试炼。为什么神用百般试炼呢？百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同啊，不是一次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一个事情，不是百般的试炼。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强项和他的弱点，所以神就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试炼，百般试炼来提炼基督徒。所以当你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可能会知道，哦，另外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姐妹或弟兄都有经过啊，可是可能不是全完全一样哦。啊，可能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哇，这位弟兄，哇，他的生命很，他的生活呢，常很顺顺利利的。可是为什么我又有那么多的艰难？神不公平？不是，神有不同的方式，百般试炼，来试验我们。而且有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种艰难、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很普遍的反应就是，啊，主啊，赶快让我脱离这个试炼，脱离这个困难。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属灵命，他的灵命，他的灵命没有增长，没有成全， cannot be mature， cannot be perfected， 因为每一次碰见这个事情，哇， shortcut。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知道这种试炼是神加添在我们生命中，要让试验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让神这个旨意成全在我们生命里面。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学习怎样的去处理。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五节，应对艰难的措施。第五节那边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的神，主就必赐这个智慧给他。只是呢，你要凭着信心的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呢，你不要渴望，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是神不喜悦的人。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最需要第五节告诉我们，智慧 wisdom。 那什么是智慧？ What is wisdom？ 智慧不是等于脑子里面累积很多的知识啊， knowledge 很多， OK， 不是，很多知识不等于有智慧。可是你没有知识，你就得不到智慧。所以什么是智慧？智慧在圣经里面的概念就是应用你的知识， applied knowledge。 okay， 所以你一定要有知识，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你才能够应用出来，这叫做智慧， applied knowledge 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要需要的是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啊，你知道吗，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艰难的时候，那个最大的挑战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你现在面对着艰难，而且不知道怎么做的话，第五节就是神给你的答案。 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我们每个人都缺少智慧，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哇，我已经很够智慧了？没有，我们都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的神，神就会赐智慧给他。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应许， two promises， 两个应许。第一，神会赐智慧， God will grant wisdom。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的去处理这个艰难，我们一定要向神求智慧。神的应许说我给众人智慧，不单单是基督徒。你看我很感谢主，这句话他没有说神会赐那属灵的基督徒智慧，也没有说神会赐领袖们智慧。哇，那么糟糕，我不是领袖，我也不虔诚。这里说众人 all people， 众人智慧，神是愿意赐的，这是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谈到，比如说箴言书第一章二十节啊，这是那个智慧个人化 personified。 他说智慧在街头呼喊，在旷阔的处里面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里面城中发言。说什么？二十二节他说你们这些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喜欢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你们答应我的责备回转吧，我要将我的灵交换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是神的心意。神在大街小巷那边说，谁要智慧的来我这里。我想每一个人都要智慧。怎样得到这神的智慧呢？第九章第十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啊，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你愿意来，可能你的亲朋戚友邀请你来，你现在就来信这位救主，现在就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从而从他身上得到你生命中的智慧。既然神很愿意给智慧，给每一个人，给众人智慧，那么基督徒更不用说，我们基督徒向神祈求他会给，这是他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 second promise， 神不会斥责啊，神不会斥责那些下来到他面前祈求智慧的。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应该都会经历过这种事情。你的小孩子来你的时候很在你百忙当中，他说爸爸请帮我这个忙，或者妈妈在休息睡觉的时候，哇，小孩子来了，妈妈我要这个，我要吃这个，你有什么反应？哎呀，不要再烦我啦，每次都是在不恰当的时候来找我做这个做那个。你会斥责孩子们不方便吗？我们人就是这样，人之常情。可是神不会，我们的天父不会斥责人，你随时随地可以到天父面前祈求智慧，这是第五节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怎么样求神智慧，赐我们智慧，神不会斥责，他一定会给那么神怎样赐我们智慧呢？可能你会听过有一些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们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做，我需要智慧。哇，他就改天隔天他就告诉你，哇，我昨晚梦见耶稣哦，耶稣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做。这叫新的启示， New Revelation， 这不是神的方式哦。神的启示，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哪里啊？圣经里面了，不是。所以神不是通过新的启示来赐给我们这个智慧。那神怎么样赐给我们智慧呢？至少四个方式，四种方式。第一，神是通过他的话语， 赐我们智慧。在箴言书二章，箴言书二章第六节那边他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些智慧从他的口而出，我们现在在哪里可以找得着？圣经，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要神的智慧，我们就要更加的了解圣经。在比较我的华文堂里面，都好像这里那样，有很多长者，有一些长者他们小的时候没有机会读书，所以是不识字的。所以我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哇，我就很热情说，你们要读圣经，读圣经。然后慧耀弟兄告诉我，你知道吗，有一些长者他们不识字，我说哇，拍谁怎么办，你不会读你会听啊，对不对，多多的听到，有教会团契的时候要来听到。所以其实我告诉你，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面对的困难的挑战，很多时候答案就在圣经里面，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圣经，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研究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啊，我应该怎么做，求你给我智慧，求给我你的旨意，答案已经在圣经里面了。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神是通过人，尤其是父母给我们智慧。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最可能是所罗门啊。所罗门他说，我儿，他叫他儿子，我的儿子，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法则或者是叫做指教，他的教导。神是通过人，尤其是父母来赐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在箴言书里面这句话，我儿，我儿，你要听我的话，出现至少16次，说告诉年轻人，听你父母的话，听你父母的教导。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父母的话是不能听的啊，怎么说啊，有一些父母非信徒啊，不信主的，所以可以他叫你不要来教会怎么办啊，有一些精神上有问题 OK。 所以可是这些都是例外 exception。 那一般上来说，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啊，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年轻人，如果你有信主的父母，我告诉你，你是非常蒙福，非常非常的蒙福啊。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通过你的父母给你智慧，所以你要听父母的话，无论是交朋友，无论是交往啊，你的男朋友啊、女朋友啊，无论是你的人生的那个这个对象啊，结婚的对象，或者是你怎样的用钱，或者是你的事业，神在箴言书里面16次告诉你，听你父母的话啊。我们华人说，他们吃盐比你吃饭多。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个方式，哇，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他说神是通过日常的观察来赐给我们智慧。什么意思呢？你看箴言书有好几处是谈到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例子就是六章六节。他说懒惰人啊，这里哪一个是懒惰人啊？不敢说，我告诉你，每一个都是 OK， 每一个我们的罪性里面每一个都是 laziness 的，所以都是告诉我们啊，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哇，那么简单啊，回去看看找不找到蚂蚁哦。你看蚂蚁你就找得到得到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聚敛粮食。哇，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呢？ 怎么样得到智慧？我们日常，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你观察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得到智慧了。而且人家别人，你的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人所犯的错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你不要犯。这个是有智慧的人，观察你周围，你就会得到智慧。第四，神是通过他个人自己的引导赐智慧。那我们当中，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是求神给你智慧，给你他的旨意引导，你不妨读一读箴言书第十六章。箴言书十六章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比如说第一章他说，心中的算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神。OK， 时间的关系我不解释了啊。第三节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于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第十九节，对不起，第九节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要这样的走，心里要有什么计划，其实神已经有了旨意，所以我们要向神求智慧，求他的旨意。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神是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引导，他的护理 providence，通过他的护理来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相信什么运气 luck。有时候我们口头常说哇兴啊，可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发生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命运啊，或者是运气的哦。回顾一下，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神怎么样给我们智慧？第一，通过他的话语；第二，通过人，尤其是父母；第三，通过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第四，通过他个人的引导。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向他求智慧，他一定会赐予我们智慧。可是有一个条件， one condition， 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这里说，只凭着信心求， ask with faith， 一点不疑惑。哇，一点都不要疑惑，非常难做到，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上的波浪，哇，飘来飘去，心怀，这叫心怀恶意 ，double minded 啊，心怀恶意，他做什么都不稳定，而且神也不喜悦。什么是心怀恶意？就是说，我要这件事，可是我又要这个，可能神又不应允我的祷告，这心怀恶意。这里的条件是要有带着信心去求，因为你知道这个艰难，这个试炼是从神而来，所以你需要神的智慧来处理，而且神一定会赐，所以要带着信心而向神求。我想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可是好像神没有应允呢，神没有聆听我们的祷告。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心怀恶意，质疑神对我们的良善，质疑神有没有能力帮助我？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质疑的时候，我们不要盼望向神身上得到任何东西，这是我们的这个求智慧的条件。因为时间的关系，总结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刚才有说过，你有谁面对艰难？可能你说现在没有啊，你迟早都会面，迟早都会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尤其是新年来临的时候。当艰难时刻来临的时候，记得第一，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第二， 向神求智慧来处理这个艰难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您的话语，使我们在这天国的道路上有指引，有盼望，有明确的教导。恩主啊，您知道我们的心，您知道这里每一位属于您的儿女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恩主，恳求你今天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他们对您的信心，求你的圣灵通过您的话语来赐他们恩典，扶持他们。我们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恩待，对我们的慈爱，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如此的祷告，如此仰望交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现在是供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崇拜的时间。我们刚听了一篇的信息，在这里